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芒。
大家好，我是陆佳。
陆佳，我们继续来谈希伯来书里边几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上次我们讲这个有关于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这些神秘人物，对吧？
要响应、
一共讲了三次啊，稍微复习一下。第一个是第七节，哎，他说什么？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第二个地方是第十七节，是吧？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最后一节是第二十四节，
请你们为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
所以你看看这希伯来书从头读，起先你以为他的教导你旧约圣经里面的主耶稣，然后你发现他是一条当跑的路程，结果呢，哎，出来还有一个人物，除了我们跟主之间呢，还有一个叫做引导你们的人。
嗯，
这个词很好用啊，这个很可以拿来异端里面用，引导者是吧？
出自圣经的啊。
你看看，不管你是怎么样一个弟兄啊，尤其是这个十七节啊，哎呀，听起来这重头戏，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你看这话怕人不怕人呢、
这个被异端用起来也很好用。
它是怎么个用法呢？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这种啊，比如说给他一点压力啊，比较听话啊，
是啊，
不听话就比较严厉的啊，交不了账啊，受责打啊。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上回也仔细讨论了一下，这个希伯来书所用的这个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呢、第一可能就是使徒和他们的同工，
是的，
建立教会的人，传福音的人。那这些人呢，与收信者这些信徒啊有一定的关系，从属灵的辈分上来讲，可能是他们的上一辈。你上次也说了，那些人中间可能有些是见过主、跟过主的，至少是见过使徒他们、跟过使徒他们的同工。
是，
所以这些引导你们的人是有特定对象的，这是第一啊。那第二呢？我们上次刚刚开始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把这个身份呢直接往我身上套，往自己身上套？在今天做工的时候，
没有可不可以啊？很多的人都这么套的。
很多人都这么套是吧？这个异端的特色在教会组织里边，他一定是套这个东西的。
有一些异端也是的确这么用呢，他就引导人嘛。
我是引导者，
之前四化团做的这个耶清嘛，它里面有引导人的。
但是在这些圣经中间呢，还有一节就是第九节啊，再给我们念念吧。
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他这个话是这样子啊，一边他讲到这个所谓引导你们的人，我没办法强调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就是这个引导你们的人在这里所指的是一些活生生的当时的人见到的啊、使徒辈分的人啊，和他们的同工，不见得是今天领你信福音的人。
是，
如果领你信福音，他就有绝对的这个所谓引导者的权柄，那就成了传销了，是吧？
这个听到蛮多国外的这个讲法的啊、就是说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属灵的 cover。
对，
遮盖，是不是讲到这个呢？
这个所谓属灵的 cover， 属灵的遮盖，那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了。那我带你信主呢，我在属灵上要遮盖你啊，像这波阿斯用他的衣襟遮盖路德一样啊。
是
啊，你很多事情不懂吗？我帮助你啊，你需要征战的时候我替你祷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这当然是比较客气的，叫做遮盖啊、那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会自己跑到一个人群里面，他说你们这些人呢固然很爱主，可是你们需要一个 spiritual covering， 我啊有感动来做你们的 spiritual covering。
自告奋勇的信心充足是吧，胆量也有。
对对对，那你看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不是也是这样子吧？有一个关切你们的职分啊，从你们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不住切切地为你们祷告。他写给罗马教会也是一样。如果圣经有这样的例子，那我们是不是直接能够套到我们身上来用啊？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在谈的问题，对不对？
模仿。
不过就在这几节中间呢、他给了我们一些的原则。首先，有人要模仿，没办法挡住他。可是这个在模仿的人，往自己身上套的人，要来在你的身上行使他的这个属灵遮盖、和菜戴帽权柄，或者是这个我是引导你们的人啊，你们呢建主啊。是在乎我开心不开心、是吧？我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你看我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祷告了，我到凌晨三点半才睡觉，我时刻在为你们警醒啊。那你们什么事必须要听我的？因为你不听我呢，我不高兴啊。你让我没快乐有忧愁啊，那对你们自己啊建筑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这个话这真是大帽子戴下来耶。
就看是对谁的
哦。那第八节也很有意思，第八节这句话我觉得也挺重要啊，在路加再给我们念一念吧。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哎，这个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句圣经啊，蒙哥就是拿来考自己，我自己也答不出来。第一就是说这句圣经到底前前后后在说什么，我觉得弟兄姐妹都答不出来。
你要一下子反应还真反应不过来。
反应不过来的，因为你没想过这句话他在什么地方讲，他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这句话会插在这里。这是在这个引导人怪异的教训中间插了一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
是什么东西一样？
什么东西一样是吧？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一样的，那至少什么东西不见得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吧？引导人，你不能说引导人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个引导人是一样的，是这些的异端他要拿大帽子来压你，要把你变成他金字塔底下的石砖的时候，非常特别的特色。你跟他可是有缘分的，从今直到永远，而且他是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有这个引导人的职分加在你身上，你就跟着我排队吧。
引导人呢，你就排他后面。
而且你何其有幸，你是我亲自带领的，是我亲自给你按手的，你是亲自排在我后面的。这种排队观念不单是在很多的异端里面，这个中国的地方教会这个观念很强的。
是啊，你信主是谁带信主的啊？
而且在教会里的服事，这个核心的同工，这是最早在里边的所谓的大弟兄。
老资格。
大弟兄要是活得长一点的话呢？那小弟兄就继续等着就是了。这媳妇熬成婆这种观念在中国的教会里边也蛮强的。那咱们不把话题扯远了啊，引导人的鉴察，引导人的判断，以及到底让他用什么样的权柄行在你的身上啊，这确实从开头就交给被引导的人，对不对？ 啊，就算我们说啊，这个引导人这个职分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算我们暂时这么听好了啊，那他仍然要我们，第一，你们要想念他们，第二，你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第三呢，尤其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嗯，那这些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如果这个想念是想念彼得、约翰，想念圣经里面的人物，那对我们来说呢是很容易的啊，昼夜思想嘛，效法他们的信心。我们上次也说了，不是效法彼得关监牢，不是效法保罗挨打不结婚，而是效法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这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效法的事情，而且是清清楚楚写在圣经里面的。
这些人当时彼得啊，他们都还在的话，那说不定主耶稣他也听过哎，
很有可能啊。我们今天的问题说，这些引导人呐、啊，他能够让你想念或者思念或者是效法的东西不多，你只拘泥于所见过的。
嗯，
因为你效法保罗啊，观察保罗，想念保罗，这很多东西可以讲啊。他写了多少信，他的一生都记载在圣经里耶，
是
不是记载在引导人的自传里啊？你看现在美国人要当总统啊，先出一本自传，
是他写，
年纪轻轻，对，就请人写自传。那自传里的话到底可信不可信呢？有很多的争议。就更不要说一个人带你得救，他带你进入他这个规矩非常严明啊、纪律分明、明察秋毫的教会里边，要你顺服在他的权柄底下，你根本无从鉴察这个引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你碰到韩国人的算你吃亏了。
嗯，权柄啊。
他早上一定起得比你早，晚上可能睡得比你晚。他祷告起来用韩国话祷告一定比你长，好不好？他进食比你能挨饿。可是这些事情并不表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被接受的人，因为有很多的和尚啊，比他的本事还大，进食斋戒，每天早上晨祷，连有些穆斯林都很厉害。
嗯。
这个从来不是圣经叫我们鉴察的标准，圣经叫我们鉴察的是这个人像不像保罗，这个人像不像主耶稣。如果不像，他要做你的引导人，他要做你属灵的盖头，你自己去接纳，那是你傻。因为第一个鉴察的权柄是交在你手中，
他要读圣经，
你自己得读圣经啊。但是很多的引导人就说你不能自己读，要我们来教导你读，引导你读。从前的天主教是这样，今天稍微有点异端色彩都是这样。
我长大对还是有点，就是说你们不要做吃奶的婴孩，要长大成吃干粮。
但是你看我们那时候做的耶青的节目，他们现在就很聪明啊，他要你迁入网上，他们的信息你根本在外面读不到，
是，
而且他告诉你只有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纯净的灵奶。
对，他们的奖章也是比较封闭的。
对，因为他不要他广为流传，广为流传人家攻击起来他受不了的。
至少感谢主还有香港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专门去查他这个异端。
查归查，这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这些帮助。而且中国的弟兄姐妹自己不好好读圣经，本来就喜欢读参考资料参考书，又对于那种所谓怪异诸般怪异的教训啊，或者诸般特别亮的亮光，很容易被他干什么吸引了去，勾引了去。
这个有时候也有一个习惯，你看古代的时候门第啊，就是孔子底下有好多学生，那个有名的先生底下也跟着很多的门弟在那边、
哦、对
他觉得跟一个比较大牌出名的呢他脸上也争光，你不要他再去攻江山啊，立牌坊。
小弟兄小姐妹啊，爱主小弟兄爱主小姐妹，他也不见得想这么多，只是我们觉得自成一家之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如果说跟着的人是看得见的嘛，在这个时代里还是比较活跃性的呀，会觉得活的东西比较好的。
这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老师他往往带他的徒弟带着很紧的，你常年观察他们的生活，哦，那这些人真的是非常爱主啊！我认识一位姐妹，从摩门教里边出来，她也知道摩门教是异端，可是直到如今，她不愿意去讲摩门教的坏话。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那些引导她的人呐、啊，实在是太有见证、太有学习了，实在是为了他们把心肝都掏出来了。 所以你拿他没办法，你外边怎么说都没有用。那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诸般特别好听的亮光吸引了去。中国人对那种讲的特别有意思的话，讲着讲着你就只能听这种东西了。所以你要一个地方教会的弟兄，他到了一个他们所说的传统的宗派的教会里面去，他完全听不见东西的。
嗯，
因为他觉得你们讲的东西是枯干无味，没有内容，只有他们那个讲法他才带劲儿。你看在中国是这样子啊，你听京剧就听京剧，你有没有认识一个人他又喜欢听京剧又喜欢听这个粤剧的？
专一，
他习惯了。不过也很难讲，有的人听京剧他喜欢听听他唱黄梅调，不过黄梅调是改编的，哎呀，这个是比较通俗的。我们喜欢一个调调就是喜欢那个调调，听讲道也是一样，解圣经也是一样，要有点怪异的亮光，麻辣的或者是带蒜味的。
年轻人现在这什么 R&B 啊，通俗流行啊，这些也渐渐就听腻了。现在要听这种 rap 了，
哦，真的
老舌了，的腔调或者说你的发音特别有特色哈，又能让你的细胞好像整个跳跃起来了。
但是你说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正声在那里？它也真是有。
正声就是这个基调定在那边，就是有一点调动不起来，这个让
哎哎哎。所以从我们教育儿女来讲，你为什么小的时候啊叫他去学一点正统的所谓古典音乐是好的？因为那个是正声啊，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为什么巴哈被称为音乐之父？因为他把圣经里面人跟神之间的种种的，我们就暂时说情绪或者情感好了啊，是应当用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音符，或者说什么样的气氛、什么样的旋律、什么样的结构表达出来呢？他给你定了那个正声。
嗯，
你有了这个正声之后，它稍微有一点这类的基础啊。我们也说过，你这个圣诞节又快到了，牧羊人在野地里按着金翅看守羊群的，忽然什么天使天君，对吧？那这个配乐你想配什么乐？不能配国乐啊。
嗯，
所以这个二山子他讲圣经，像讲武打小说，他还可以配点古筝，这是一绝啊。
是啊。西洋的就等于是管风琴的是吧？
差不多，你得有那个正声在那里。那巴哈最出名的就是他耶稣钉十字架心里的痛苦，以及他的脚步是用什么样的音符。
他这个写的吗？
哦，他写的可多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他们都这样写的。
这样的
啊，那真的是神给他的恩赐。他写的东西我就常常讲嘛，学音乐的都晓得，他写的东西你抄一辈子都抄不完。然后人家是下笔不改呀、
啊，不是他的这个音乐底下有标注吗？说啊，这个就是根据马太福音什么的？
不是，他那根本就是唱的。他们每周都要出新的东西啊。的确呢，现在是有恩赐的。他最重要的恩赐是把那个基督的救恩、神跟人之间的爱，那个我们得救的灵魂、苏醒灵魂以后有所谓的正声，那个音乐的表达给你搞出来了。那这种所谓的三和弦呢、啊、不但是在情绪上我们觉得很满足，在物理的共振上也是满足的，所以它叫做和音，对不对？那你一定要有这个基础，你要是没有这个基础，小孩子在街上长大他就会去听 rap。 一定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第一接触到的既不是圣经里那些使徒辈的人物，也不是主耶稣，因为他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去看看到底圣经里面的形象是什么。
对，就跟着人走了。
他就跟着人走了，他最好的形象是眼前这个人，那这个人也确实是没话讲。啊，这就麻烦了，如果这个人是属于啊怪异教训的。那我现在其实更喜欢那个词，就是本来就有点心理问题的。
一个弟兄姐妹如果出信主，
嗯，
然后呢别的热心的弟兄姐妹就给他推荐说，哎呀，这个弟兄很好啊，他的东西很不错、
嗯、
啊，听了对你生命有帮助，因为长得很快、
嗯、
然后他就也去听啊，听了也觉得很好 啊,
啊，
但是如果有一天主把他带接走了呢，他就听不到了呢，然后很容易有这个失去方向的感觉。
哎呀，那还好主把他接走，主要是没把他接走，他再加上一群都是这么火热的弟兄姐妹，那个 所谓的引导人如果有问题，那整群的羊真的就给他带偏掉了。
听了不少就是
对呀、
啊、跌倒的。
我越听得多，我越觉得很多人呐、啊、其实他也不见得说是故意要做什么怪异的教训，他其实是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人，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因为你想想看，陆家，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你自己啊？
嗯，
你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把握，主天天跟你说话、嗯、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做他们的属灵遮盖，你要为他们鉴定，他们大小事情都来求问你，像求问撒母耳一样。你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那还真的是有点
不是，你在你目前得救的状况里，在你目前属灵的生命里，就算主很用你，
嗯，
这个模式其实是不在我们的这个平安里边，
嗯，
除非我精神状况异常了，我才会对自己有这么大这种疯狂的把握，
嗯，
但是因为这是教会，因为这些圣经的话很容易拿来用，所以呢，不但你自己的病症被遮盖，还往往你越是讲的绝对，你越是自己认为是这样的，跟着你的弟兄姐妹还越多。
嗯，
那这个危险居然在希伯来书最后的提醒里面又出现了。
嗯，
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啊，他要他们，你想这些弟兄姐妹难道他们阅人无数还会上这种当吗？对吧，他们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
最好的基调啊，彼得他们都已经见过了。
对呀、啊，居然还会需要你提醒他们说，不要被诸官怪异的教训。
这个时候，这个老约翰应该也还活着嘞。
就是了，不过老约翰可能人家都看不见了，而且老约翰可能人家才把他当疯子啊。
放逐拔摩海岛，跟着耶稣、跟着你看变成通缉犯了，关起来。
嗯，这里他提出来一个我们刚才没说完的，就是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觉得这个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啊，至少得帮个忙啊，让下一代的人留心看他们为人结局的时候呢，能够少受点打扰。
嗯，
你知道我这话什么意思吗？那我现在要指名道姓说一些例子了，因为在过去啊，上一个世纪，从解放前一直到文革以后，最受争议的中国传道人的例子其实是地方教会系统的尼托生，还有后来的李长寿。
嗯，
王明道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他自己怎么被关、啊、后来发生了大大小小什么事情，大概就一个说法，而且他自己都把它讲完了，对吧？啊，尼托生就不一样了。尤其中国政府曾经做了一次这个什么尼托生反革命集团啊，说是罪证确据，当时的聚会处的人都被排着队呢，一定要去参观。那参观的里面有很多不堪入目的东西啊，有的人就因此跌倒，有的人就因此确认说那是中国政府编造的。
嗯，
事隔多年呢，这个主的仆人也过去了，现在呢又有人出来说当初所展览的那些事情那些东西啊、
嗯、
哎，不全是中国政府捏造的、啊、
嗯，
非但不全是中国政府捏造的，而且呢其中有关于他私生活的一些问题呢是他自己招出来的，本来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意识要去碰这个东西的。
嗯，
那这下这个书一出来呢，像定时炸弹一样，
主的仆人的形象被玷污了。
到底是主的仆人的形象被玷污了，还是主仆人的形象从前是被遮盖的，现在才是真相大白？
嗯，
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下一代的人啊，下一代的人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我们有这个权利来留心观察上一代的人为人的结局。因此无论是哪一边，对吧，你就容着他们去讲就是了。因为就像现在有些人他们起来 说是揭发唐崇荣如何如何，有这个胆子有这个负担去揭发的，你就让他去揭发。如果唐老先生要辩护呢，就让他自己辩护，如果他不辩护也就算了。
嗯，
少插嘴，包括蒙哥自己，我没有这个权柄，我也没这个知识去堵他的嘴，我不能说讲唐崇荣坏话的就是出于嫉妒他，没意思。讲尼拓生黑暗面的事情啊，就是在诋毁他，就是胡扯。那你这个人从前怎么样都不争气，你现在就想卖主什么什么，干嘛讲这些话，没什么好讲的。因为能够有本事，我就用这个词好了，有胆子到了这个时候来淌这滩浑水的人呢、啊、
嗯，
你觉得他干什么？他发疯了吗？他吃饱饭没事做了吗？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已经是一个爱主老姐妹了，在美国是可以安享晚年预备建主了。可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觉得他真的是有负担，他觉得这样遮盖下去不是办法，反而不好。他觉得他是出于爱教会，正是因为他爱教会，正是因为他爱护像尼弟兄这样的传道人，所以他觉得这些事情要公诸于世。李长寿也是一样，可是凡事对于尼托生李长寿形象有损的话，从那个系统的受益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年长的一辈，那李长寿就包括年轻的一辈，你是不能碰他的。你说保罗坏话还可以，不能说我们弟兄坏话的。像当初曾经有一位弟兄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写到后来地方教会在李长寿手下在台湾30年的情形，他那个时候写的火气挺大，虽然火气挺大呢，可是里边恐怕还是有相当多可信的成分啊，因为牵涉的许多人物事今天还可以遇得见。那你见到写书的这位弟兄呢，他现在年纪也很大了，他的火气全消了，可是他没有收回里面所说的任何一件事情。
嗯，
有人要说尼托生反革命祭坛的东西是真的，你就让他去说，你要是觉得那个说法是错的，你也可以提出你的例证来，提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不必带着火气。为什么？再过20年呢、啊、底下的人真的搞不清楚你们中间的恩恩怨怨，就像我们今天看当年的这个加尔文马丁路德一样。
嗯，
但是啊，请你帮下下一代，就是当你提出你的角度你的例证，你觉得有必要为这个传道人辩护或者揭露的时候呢，尽量心平气和的把事实拿出来就好了。因为圣经里面对我们下一代的基督徒呢有一个应许，就是如果我们愿意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的话，我们有这个基本人权、嗯、对不对？我有这个权利来听一听两边有关于尼托生弟兄李长寿先生啊，到底人家是怎么看他，当时认识他的人知道他的人是怎么说的。
嗯，
我有这个权利，请你把这个权利留给下一代的人。
对，
尤其这些有争议性的人物往往有比别人更多的教训，因此下一代下两代的基督徒呢能够留心观察他们为人的结局，才能对他们所说所教导的更谨慎的去慎思明辨。好了，陆家，咱们今天呢这个搅局的节目啊得到这里停一停，但这个主题我们还没讲完，下一次我想从一位弟兄的来信里面呢、啊、来继续探讨希伯来书里对我们今天格外重要的这几句经文。
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